互联网红卫兵时代来临，微博、抖音等等平台开始强制显示用户 IP 位置。比利时油管博主谢国籍逃离中国，讲述在上海封城的魔幻事件。中国出现全球首宗 H3N8 禽传人案例，台湾提升疫情警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收紧网络舆论管控，新浪微博自4月28号礼拜四开始强制显示用户的 IP 位置，这个大动作产生很多令人意外的后效应。新浪微博4月28号新功能上线，在评论区显示评论者的 IP 位置，在个人主页显示 IP 地区。使用者无法自己关闭这项功能，但是部分特殊使用者就不需要显示 IP 的位置，例如实名制的媒体、政府机构、企业、名人等等。随后中国的大型 App 或者平台，例如抖音、小红书、今日头条等等，也都陆续宣布加入显示 IP 位置行列。大批中国网民愤怒表示，这个形同被迫网络裸奔。很多人留言说，颈上面的圈越来越紧，没考虑过地域攻击和地域歧视会加重吗？有小粉红坚称，良民怕什么，心里面没鬼怕什么。有人很认真地反驳说，大声说心里面没鬼为什么要怕的那些人，完全可以顶住身份证号玩社交媒体，但是你不能够阻止其他人不愿意。自此所有矛盾、所有声音都可以转换为境外势力、地区黑。还有人半讽刺地说， VPN 一开根本就是显示地区随便选，应该再增加一个地址来自翻墙。也都有网民辛辣回击，几时官员能够公布财产一起公开啊，反正我们都是光明正大的。我对其他人在哪里没兴趣，我对官员财产公示、亲属国籍、现居地公示才有兴趣，你心里面没鬼为什么不敢公示？自由亚洲电台4月30号报道说，时事评论人士王正认为，官方既要精准打击反对政府的声音，又顾虑到维稳支出太大，所以采取公开 IP 位置的方式，令到五毛容易识别打击对象，利用网民的对立，睇下边个讲说话唔合官方嘅意思，就将佢嘅位置公开，令到民众斗民众。红卫兵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应该称为新世纪互联网下嘅红卫兵时代到来啦。不过出乎中共意料嘅系，公布 IP 亦都令微博上面好多中共嘅大小粉红现咗真身。网民发现佢哋一路为中共摇旗呐喊，一路早已经肉身翻墙。例如所谓的爱国大 V 连岳就一夜之间形象尽毁。4月30号因为公众号文章显示发表于日本而被网民闹上了热搜。网友嘲讽他，自己丁克就坚持鼓励读者二胎三胎，自己打字就叫人去工厂打工，自己出国就坚持教育读者出国会遭遇恐怖袭击。知名的粉红账号第八官媒的 IP 地址居然是在台湾，连战狼代言人吴京也都被发现 IP 地址在泰国。宣称要带你看挪威风景的微博主太郎在挪威原来就在北京，号称在美国管路外的天哥其实是在上海。还有几个官方大 V 博主，包括重庆吃喝生活、成都身边新鲜事、武汉吃喝玩乐新鲜事，居然 IP 全部都是在湖南，属于同一间营销公司。上海封城，人道灾难频传。日前网络热传一名南非29岁英文女教师布莱克 Norma Blackie 的死讯，说这名老师是在上海禁沙饿死的。南非当局已经证实了布莱克身亡的消息，但是未说明离世原因。推特用户变态辣椒29号发布一条推文，说 4月28号，一名29岁的南非女子布莱克被发现死于上海的公寓入面。知情者高度怀疑她是被饿死的。变态辣椒在推文入面表示，布莱克的悲剧引发了英文世界的巨大震动，很多英文媒体都在这里跟进报道。确实很难相信在21世纪在最繁华的中国城市，有人会因为中共的抗疫清零政策而饿死。自由时报引述南非新闻网站 The South African 报道说，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公共外交负责人蒙尼拉证实，布莱克在上海一间学校做老师，最近不幸过身，不过并没有说明布莱克的死因。据报道，南非民众为此亦都开始请愿，希望南非政府能够为受困上海的本国公民提供更加多的外交帮助，并且呼吁被筛检阳性的南非人去到卫生条件良好的地方或者居家隔离。不过南非驻上海大使何安娜表示，请愿民众必须要了解到上海目前是硬封锁，也就是说是城市入面所有人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并不是南非人才会遇到。美国白宫4月27号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5月20号到22号访问韩国，21号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拜韵会。这个也是韩国历届新政府上台之后最快举行的美韩高峰会面。据自由亚洲报道，韩国新国家党前议员申成范表示，在过去美国总统的亚洲之行一般是日本、韩国、中国或者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这样的访问顺序。这一次首先访问韩国再去日本，其中有重大的意义。申成范分析说，除了关注目前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之外，俄罗斯、中国和北韩正在形成新冷战集团，所以先访问韩国意在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现在韩国应该注意的事项，例如加强韩日合作等等。据报道，拜登韩国访问行程结束之后，将会在5月24号前往日本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韩国东国大学行政学院教授金钟玉认为，届时韩国可能会被邀请加入对中共的封锁阵营，因为韩国在亚太地区的位置非常重要，而拜登的访问意在加强美韩同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外界对中共攻打台湾的疑虑，专家认为台湾具备极大军事价值，是中共走向全球霸权重要的第一步。美国之音4月30号的报道引述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说，台湾对中共而言极具军事价值，因为北京一直将台湾视为皮带上的扣环 The buckle on the belt， 能够限制中共军力。如果能够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共军就可以在台湾东部和台湾的军事港口部署雷弹，令到任何人都难以在南海挑战中共，同时也都对日本和韩国造成压力。詹益廷说，控制台湾能够比北京更快地在第二岛链进行军事部署，等于削弱了美国在亚洲同盟国保持的军事威慑力，甚至会令到美国无论要从哪一个方面回击中共都更加困难。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员菲尔舍亦都认为，对中共而言，征服台湾是走上全球霸权道路最重要的第一步。他说，得到台湾就摧毁了美国在亚洲的防卫网络，摧毁台湾的民主就得到谋杀世界上每一个民主政体的执照，因为这就等同向世界宣布民主不能够保护你。所以费尔舍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绝对有必要竭尽一切能力来避免中共侵台，并且令习近平相信他会因此而遭遇失败。民运人士魏京生近日在自由亚洲发表评论文章，也都谈到台海局势。魏京生认为，面对内外困境，中共最高层可能会考虑一个百试不爽的歪招，就是发动战争，台湾就是共产党眼里面的最佳目标。魏京生说， 这个肯定会苦了大陆和台湾的百姓。不过如果台湾能够得到和乌克兰同样力度的援助，甚至西方的军事介入，那共产党因为战争而倒台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上升。从长远来看，这个对大陆和台湾人来讲都是一件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凭借比利时国籍获准逃离上海的 YouTuber Seth Lan 4月29号发布新影片，回忆上海封城的种种乱象。他表示，我这一世人真是从来未见过这么多魔幻的事情，直到亲身经历才知道这些事有多荒诞。Seth Lan 在影片里面表示，起初中共官方说封四日，所以不少人囤了四日的粮食，等待4月5号的解封。但是最终是所有人陷入无限期的等待之中，没人知道要封几耐，好多人囤的粮食已经食完，团购物资亦都入不到社区。石兰感叹，好庆幸自己事前准备了不少杯面和加热白饭，先至没挨饿。他本人前后亦都只是收到三次上海政府配给的物资，最后一次只有八只鸡蛋。石兰表示，上海政府最初表现出与病毒共存的态度，但是就突然间告诉民众知要清零。长期的封城，病例仍然在不断增加。他亦都因此猜测说，病毒可能是在民众每日被强制落楼接受筛检的时候，逼电梯排队的时候传播的。不过令石兰没办法理解的是，民众居然忍得到。石兰指出，虽然网络上面传出例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等等写得非常好的文章，但是很快这些都会消失，最后上海人还是会忍住。而网络上面更加多流传的是上海人可以买到餸，高官巡视普通住家，雪柜塞到好满的假新闻，但是大家还是继续忍住。石兰表示，只是靠一段录影很难讲完在上海发生的所有魔幻的事情。他亦都表示，仲系好鍾意自己视为故乡嘅上海，但系亦都唔想睇到而家乱七八糟嘅样。佢希望呢个系一个令到大众睇清现实嘅转折点，因为呢一种事唔应该发生喺21世纪嘅现代社会。中国河南驻马店市近日传出全球首例 H3N8 禽传人个案，一名四岁男童感染。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表示，自4月27号起提升河南省新型 A 型流感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到第二级警示。据新头学报道，这一名感染的四岁男童在4月5号发病，10号病重住院，发病之前曾经接触家禽。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表示，这一次个案应该属于偶发性人类感染，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风险为低，但是仍然存有风险。加上国际禽类禽流感疫情不断，中国除了 H3N8 之外，仍然有 H5N6 和 H9N2 的流感疫情，显示人类仍然有可能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疾管处提醒，医师如果发现自大陆返台湾的可疑病例，应该加强询问旅游史以及接触史，并且迅速通报卫生机关。同时提醒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各个省市的时候，应该落实五要六不原则，包括禽肉以及蛋类要熟食，要用碱液彻底洗手，以及不生食禽鸟蛋类或者制品，不接触或者喂食候鸟以及禽鸟等等。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